看那个知识道，就听见隔壁的房间里面大叫一声，大叫一声，他就开开门一看，啊，那个书生啊死了。原来那个书生在隔壁的房子里头做法，那么就是在念咒，我咒这个死尸，就是起尸鬼嘛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用这个这种办法嘛。但是他这条符啊，这张纸的力量啊，这个水的这个力量，这个死到了啊，这个鬼就回去就杀死了这个书生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赶快把门关起来，他还是把死尸放在原处，等到天光了以后，和主人打个招呼，他走了。走了，但是这时主人就知道了，知道这件事没成功。没成功，当然是原来签了合同了，啊，就是照着合同所写的规定，酬劳了这个王大胆。从那以后，再不做这个事了。那么这是啊，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观音力还照一个人。其实他并没有念观音菩萨呀，是他母亲呢信佛呀，他念观世音菩萨，拜观世音菩萨，而他又是孝顺母亲，这也是有关系。所以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来照顾照顾，来照顾他一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就真是哈，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观音力还照一个人，的确是还照一个人。我们呢、啊，说是苏东坡把这个还照一本人改了，说是良家寂寞寺，改这么一句话。偶遇大师上就批评苏东坡，你的见识太浅薄了，这样批评他。我们看佛啊，这个这些事情啊，不在世的时候是看释迦牟尼佛，现在说观世音菩萨。释迦牟尼佛有的时候做事情，我看也的确是什么事情啊，很难呢、面面俱圆，这是不容易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年轻的夫妇要结婚的时候，佛也就是叫去叫这个男的呀、教化他，就得解脱，就不去结婚了。那当然女方是不高兴，但是佛不管了这个事，佛不管这个事。还有这个女方这个女的呀，有善根呢、她就有莲花舍比丘尼呀，她去教导她啊，修四年处，慢慢就得出国就得二国，就得三国。那三国到这个时候啊，比丘尼僧好像做结魔呀，由大众僧啊来派这个莲花舍比丘尼呀去叫这个女人，你得了三国，叫她得四国，叫她得神通，成功了。等到结婚的时候啊，你男方来娶她的时候啊，她也随之也。这个时候嘛，这个那女家嘛还请佛吃饭，请佛吃饭，那个男方啊，就在门口等着。那么请佛吃饭，佛领着大众生吃完饭就走了，这个女的就随时后面也走出来呀，男方就想要动武，就硬地抢着把她抢走了。但是你一动她的时候，她有神通了，就飞到虚空里面去了，那么就出家了，做比丘尼了。那么这是把女方度化了，对男的也就不管了。你看佛是这样，这些事情啊，佛在世的时候也有这个发生这些类似这个事情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观世音菩萨你来度化这个就不管了，你怎么样不管，佛就是度化这个王大胆，把他照顾了一下。你这个佛菩萨，所以我们凡夫做事情啊，要面面俱圆，这是太难了。连圣人做事啊都不能面面圆，何况凡夫啊，的确是这样。不过这件事呢，这个他的母亲呢，也是没有丈夫啊，那么自己就一天念佛啊，拜观世音菩萨。平常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，也没有看见有什么特别的灵验哈、啊。但是有事情的时候才知道，观世音菩萨是来照顾你的。所以我们呢、 这些灵验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能说都是假造的，不能这么说啊。的确是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所以我们应该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呢、啊，应该是坚固起来啊，啊，多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才对啊。是或遇阿罗刹、度龙诸鬼等，念彼观音力，自己不敢害啊。这是追诵第五鬼难。或者是一个人呢、啊，有什么因缘，在什么地方啊，遇见了这个阿罗刹啊，罗刹也有信佛的呀，就是不阿了，这不信佛的就是有这个问题哈，阿啊，要害人的啊，或者遇见毒龙，或者遇见其他的这些鬼啊，罗刹其实也是鬼类，你能念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呢，他们都不敢伤害你啊，要恶兽围绕，力压招可怖。念彼观音力，悉走无边方。这是第十啊，加诵啊，阿受难啊，现在常常没有。假设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啊，这当然应该是信佛的人啊，到一个地方的阿受围绕啊，阿受的利牙，阿受那个爪都是很可恐怖的哈、啊。那么念彼观音力，悉走无边方都跑了啊。我在这观音菩萨灵验地看见一件事呢。这是一个女人有事情，她到另一个地方，走到一个那个一个路上啊，有一条大蛇在那卧在那里。这个蛇是不是小蛇啊？把那个路都占满了啊。她这个女人胆子也是很大，什么办法呢？就从这蛇身上跳过去的。她跳过去就跑，她又得怕，还是又得跑。跑的这个蛇就追她吧。这个蛇可能也必须和她有什么怨呐啊。那么追他呢，就追上了吧，就把缠着他的身体，这个女人站不住就倒下来了哈。这时候正在危急的时候，从那边来的人，这个人信佛，信佛一看见这个境界不得了，就念观世音菩萨，一念了几声呢，这个蛇就放松了，就把这个女人放松就走了，还真是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念彼观音力，悉走无边方啊。元蛇即伏邪，气毒炎火炎，念彼观音力，心生智慧去啊。这是说的元蛇，这都是毒蛇，伏邪也是毒，这个毒虫啊。气，它那个气都是有毒的，像烟火似的呀啊。是念彼观音力，你心生智慧去，也不敢伤害你了。云雷鼓彻电，降雹数大雨，念彼观音力，应时得消散啊。这是第十二课。云雷啊，有云啊，天空里有云，还有雷。这个鼓就是形容这个雷的声音啊，是雷鼓。彻电，这个彻是形容这个电的迅速，这个闪电呢，即生即灭，非常迅速。降雹数大雨，这个时候还是降这个雹啊，这个雹是像一个小小的雹还不要紧，大的像冰块似的，那还是很危险的哈。还或者是不降雹，或者受大雨啊，降着大雨。念彼观音力，应是得消散。如果你在外面走路遇见这种境界，可怎么办呢？啊、念观世音菩萨，应是得消散。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。念彼观音力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这底下是第二啊，是啊送这个三毒二。啊，就是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啊，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啊，被这个贪嗔痴的困厄啊，这个贪心来了的时候，是令我们苦恼啊，这个嗔心来了的时候啊，也是很苦恼啊，是令我们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烦恼，都是很都能困扰自己呀、啊。无量苦逼身呢，因为烦恼太大了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就造成的苦恼是非常的厉害啊。也就是说三毒，要说是二求啊，有的人希望得个男，希望得个女，而求不到，就是心里也是苦恼啊。那么怎么办法呢？你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啊，观世音菩萨。他有微妙的智慧啊，有办法解决你的苦恼，能解决的。 那么这个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，这里边呢，我看这个禅师语录上啊，这个叫普我智常法师，他叫智常禅师，也是一位大禅师啊，他是马祖的弟子。那么有人问他如何是玄子，我讲这一段故事是玄妙的道理哈。这玄妙的道理是什么？什么叫玄妙的道理？他就这位智常禅师回答：无人能会。这个玄子是没有人能明白的，所以叫做玄子。那么呢，说没有人明白这是不行啊，是相则如何？所以我们呢，尤其是佛教徒啊，或者我们出家人，我们出家人要学习佛法，一定要明白嘛，什么是第一谛，一定要明白的呀。说没有人能会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希望了啊，相则如何？那么呢，我们呢想要学习佛法，要明白这个第一谛，那决定是不能明白吗？他就回答：是有相即乖。这个相实在就是求啊，求的意思。所以有相，你要有所求就错了。这禅师这句话说的确是对，有所求就是不对，就是错了。啊，我们要不求，我们怎么能明白佛法啊？能够啊，得解脱啊？不求没办法得解脱，求也不对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这个禅师说无如用心处啊，没有你用心的地方，你心一动就不对了。那个就是这个禅师，就是这位智常禅师这么回答：无如用心处，你心有所一动就是不对的啊。那么呢，是有什么方便呢？有什么方便呢？方便门啊，我们的出小的人可以有个入手的地方呢啊。说是一定是这个，我们没有办法求这个第一谛去了达第一谛，那么我们没怎么办法呢？我们没有办法得解脱了啊，什么办法呢？这个禅师说：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他就用这句回答。那么说是怎么叫做观音妙智力呢？这个智常禅师拿一个小东西敲这个鼎，就是当时就是有什么一个鼎，敲了几声声音，说你听到没有？说听到了。说我为什么没听到呢？就是这个禅师说我为什么没听到呢？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观察这个音声啊是不可得的，毕竟空的，你从这里啊就可以入于第一谛，可以这样子。那么这是这个，他就是用这句话：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啊！你观察这个音声啊，是毕竟空寂的，所有的苦恼都得救了，就得解脱了。那么这个他用这个普门品这两句话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想我们呢、啊，我刚才说、啊、我们有水灾有火灾啊，或者有很多的苦难，念观世音菩萨是的。但是我日常生活里边呢，常会有很多问题，还有问题呀、啊，从音声来的问题还很多，从音声来的，就是人家说了几句话，啊，我心里面感觉苦恼，心里面不舒服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说是念观世音菩萨吧，也可能观世音菩萨也可能会帮忙啊，也可能还是没有效。这个。在三藩市啊，有一个老太婆，这个老太婆、啊、年纪很大了，还80多岁了，但是精神还蛮好，我还看见过这个人。那么他的儿子，他好像啊和他的儿子是在一起住吧，他的儿子啊要给他母亲呢、啊，给他老母亲呢、啊、冲一杯咖啡，给母亲吃。但儿媳妇说不要冲不要冲，就是不叫他做这个事。他的老母亲从旁边不就听见这句话了啊，就不高兴。 哎呀，我儿子对我孝顺呀，照顾我，这儿子媳妇就是啊，给障碍，心里面苦恼，也就是很苦恼，苦恼就是难过啊，夜间睡觉啊，做个梦，观世音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说啊，你儿子对你很好啊，你儿子媳妇这件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一说你心情就快乐了。那么你看。这是观世音菩萨，观音妙之力能救世间苦。这是观世音菩萨来给这么解释一下哈，就这么，其实也没多说什么，心情就快乐，这个难过就没有了。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来呢，自己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这要是我们出家人呢，不妨用这个办法，就是把经论上的这个道理啊，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哈。这个中观论颂和印顺老法师在这边他有解释，那么啊，在啊嘉祥大师和智者大师同时一个时期，比智者大师年纪轻哈、啊，他有中观论述啊，在这个藏经上也有，现在还是有，也可以看一看呢这句话的中观论这一段会怎么解释。解释的时候你常用一点，用常常用。它越用就越妙，这件事啊，这就是佛法能度化众生的地方。你越用它就越妙，妙你随时你都可以用啊。说是有人说话冤枉我了啊，我心里苦恼，你用这句话观他这个音声是假的，是空的，观他自己也是空的，就没有事，他就好一点啊。或者有其他的办法也是好。这个我在讲这个祖师就禅师的语录上还有一段哈，这是、潮山本寂禅师哈，这个也是个大禅师，了不得。现在有的人呢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说是出家人呢是具足慈悲心的是不是？这个本寂禅师是的，是具足慈悲心的。说六贼来时如何？是有六个贼哈、啊。啊，六个贼，这个贼呀、啊、是要来的时候来侵犯你啊，来抢你的财宝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潮山本寂禅师宜须具大慈悲，也应该有大慈悲心。这是怎么样具大慈悲心呢？是一剑挥尽，你拿出个宝剑把这六个贼都杀掉了，这就是大慈悲。所以说这个禅师这样说话，就是这个见是什么呢？见就是般若波罗蜜智慧见。什么是般若波罗蜜？按我们来说呢，就是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用空啊。我们就是因为呀、啊，在这有上啊活动，小小一点事儿啊，就是也可能是冤枉了，也可能不是、误会哈、啊，没有那么回事。但是心里面一要这样子啊，向坏处想的时候，心里就苦恼。心里苦恼，你就把这句话哈，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，或者这个禅师的话，一剑挥尽，拿着般若波罗蜜智慧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这样用一下，它就有效。这个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到用的不相应，用的也没有什么效，还是苦恼哈。你不要紧，你继续用，就像人那个削这个拳呢，你这时候削的不熟，这个土匪来的时候你用不上，是的，但是你常常练，常常练就可以了，就熟了，熟了就可以用。所以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那么这个智常禅师呢，他就像自己用功这一方面去理会啊，观一切法空。能救世间苦是这么样，但是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，让我个人的呀、啊、这个不成熟的看法来说呢，不是向深处讲，这就是在凡夫境界，这个有所得的境界。你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能解救你的苦难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应该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我们因为这事情太难了，很难解决，但是观世音不是因为很容易哈、啊、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 容易是容易，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有时能做到，有时做不到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四方诸国土，无差不现身。好，这是啊，前边是送三毒二求，这底下呢送后答，后边答啊，云何有娑婆世界的以后这个答复啊，这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赠送示现啊，第二科嘛加送显机显应。第一科正诵示现呢，这三科，第一科名深夜普应，啊，这就是深夜普应，嗯，就是普现舍身三昧啊，啊，应于何身得度者，即应何身上会说法的意思，是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。这可见这个偈颂啊，有的地方比长行文多啊，说出来一个理由啊，是十方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？云何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，其实云何是这样的，是具足神通力啊。观世音菩萨他的大神通力已经圆满成就了啊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或者是得五通的神仙，或者是初得无生法眼的神通，不是，那他神通还不圆满呢。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已经到了最后圆满的境界了，这是他的神通力。广修这方面，光有神通还不行，他还观世音菩萨还有大智慧，那四多千亿佛啊，这无量劫来的修行啊，所以他成就的那个根本智也是特别圆满的啊。方便智，方便智，这是两个智慧啊。就是一个根本智，一个后者智，或者说是实智、全智、全实二智，这两种智慧呀、啊，也都是很圆满的了啊。所以神通力也圆满了，智慧也圆满了啊。因为因此，所以他能在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，没有什么地方他不能现身的，所以无障碍境界啊，就是普门实现了啊，什么地方都能现身啊。都能够啊为众生说法啊，是种种诸恶趣啊，地狱鬼出生啊，生老病死苦一见即分别啊。不要说是在啊天上人间呢、啊，人天里面的啊苦难啊，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来救护，就是种种的恶趣啊，很恶的地方啊。像那地狱啊，或者是恶鬼道，或者畜生的世界啊，那种苦恼的世界，观世音菩萨也能去现身去救护他们，或者是在人间的这生老病死苦这种苦恼，一见即灭灭，观世音菩萨也能教导你，为你说法，使你住见的生老病死苦也都熄灭了，这苦恼就得解脱了啊。真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、悲观、济慈观、常愿常瞻仰、无垢清净光、慧日破诸暗、能除灾烽火、福明照世间。我听您说一件事，有一人眼睛盲了，去请问一位善知识，善知识啊，说我的眼睛盲了，怎么办法？能不能恢复呢？那么那个善知说，你就念这几句话：真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啊，乃至到能覆灾烽火、普明照世界。你就这么念，念了三年呢，眼睛又恢复啊，复明了。是有这么件事啊。这底下呢是啊，是意业普观，前面是深业普应，这是意业普观啊。就是观世音菩萨他那个清净心呐、啊。有这么多的观啊，是真观、清净观，这一共是五个观啊。第一个是真观，真观照理说就是第一地啊。观世音菩萨那个清净无分别心呢、啊，能观第一地啊，这个是一个最真实不虚的地方啊，最安隐处，是个大安乐的境界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成就了这个根本的智慧啊。 能与地义地相应对，这个真观啊。清净观，这清净观呢，就是你地义地相应，就是破烦恼了啊。啊，那么呢证悟了真理的时候，能破烦恼，破烦恼了，所以他内心是清净的。他这个清净心呢，去观一切法啊，所以叫做清净观。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应该是属于啊，通于啊，通于地义地的观，也通于四虚地的观，就是表示啊，观世音菩萨他能觉悟了地义地以后啊，他心里内心里面一切的虚妄分别的这个尘垢都没有了，所以那个真观是清净的观，哎，可以这样解释哈。那么其次呢，这个清觉悟了地义地，断除去一切烦恼了，他这一念心一就是与大悲心相应了啊。他用这样清净的大悲心去观一切众生，那也叫清净观。那么这个清净观就是一切世间法所不能染污的，就属于心自在了。广大智慧观呢、啊？广大智慧观是什么？就是缘起法，这四虚地里面的境界是很广大的，啊、就是啊、有生死的缘起，也有涅槃的缘起。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、啊、清净的缘起。六道众生里边呢，都是染污的缘起。那么呢，这些染污的缘起和清净的缘起、啊、非常的广大，非常的微细啊。那么呢，有的地方说你得地义地，觉悟地义地，那还不是太难呢、啊、你能通达四虚地还是不容易的，不是容易的啊。说是啊，我以前说过啊，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的第八地，第八地的昨天说过，第八地菩萨要入无余涅槃，十方诸佛来觉悟他，就说出一句话，说出四句话啊，法性真常离心念啊，二乘于此已能得，不以此故为世尊，但以甚深无碍智。这个话就是有这个味道，就是法性是真常的。其他四虚地的法都是虚妄的啊，都是有都有欺妄性啊。这个法性是真，是常住不坏的啊。这样的地义地的道理啊，离心念，法性真常离心念，是不能够有能有所的去分别啊。所以这个地义地我看见了，那你不是的，那就没有看见地义地。这个地义地的觉悟啊，真实弃悟了的话，是没有能所的分别的，没有能念所念，能脚所脚，这些没有这种事情，那都是细论。所以离心念啊，凡圣章离心念，二乘于此已能得。啊、这华严经啊，华严经，那、这个地方，这个第八地。那么那十方诸佛对这个八地菩萨这么说，二乘一次亦能得，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也能觉悟这个地狱地的，他也能觉悟，不是说你能觉悟别人不能觉悟，不是的，他也能觉悟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我们呢，我们中国的佛教啊，这个汉文的佛教呢，这个清凉国师的他华严说上呢，他说呢，这是这个话的意思，这是一种方便的话，是来贬啊，这个十方诸佛来贬这个八地菩萨，就贬斥他的意思。那个意思就是啊，这个十地菩萨所觉悟的法性，阿罗汉没能觉悟，而现在说是大家都平等了呢，就是把八地菩萨贬了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么解释，贬斥他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在天台宗说话当然说得很明白啊，就是二乘人解悟的真谛就是诸法皆空，这个空的这个意思。佛菩萨所觉悟的法性真常啊， 那是中道第一地呀、啊，不是那个，可是这个里面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更高深的境界。天天中也是这种这样看法，但是华严经上那个文他就是这么说：法性真常离心念，二生于此已能得，他也能觉悟的。那么不以此故为世尊，并不因为你觉悟这个第一地你就是佛了啊，不是你就成佛了，不是，不以此故为世尊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成佛了呢？在于甚深无碍智。这个甚深无碍智是什么呢？就是广大清净观，按我解释就是这个，就是第一，就是觉悟一切的缘起法，这一切缘起法阿罗汉所不能，还是有所不能，只能少少的知道一点，很多很多还不明白啊。是他阿罗汉所不能达到的境界，就是广大清净观，就是一切种子的境界。而一切种子呢，通达一切缘起，同时也通达一切法寂灭相，缘起法就是寂灭相。那么当然那就是第一地，那就是说无上菩提了啊。所以这广大智慧观，观世音菩萨也圆满了，还有这种智慧，广大智慧观。是悲观即痴观，前面说这个呢，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受用境界，他自己呀、啊、成就修行啊，成功了的境界啊，能有真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，智慧圆满了啊。悲观即痴观，这是说啊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要度化众生了啊，他也观察一些众生的苦恼啊，发慈悲心啊，啊怎么样啊能救护他们，使令他们离苦得乐呢？啊，悲就是、啊、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苦恼啊，慈就是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啊。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心情呢、啊，就叫做悲观，叫做慈观啊。这是观世音菩萨大勇猛啊，积极的要度化众生。有悲观有痴观的啊，常愿常瞻仰啊，无垢清净光啊，常愿常瞻仰，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悲呀、啊，悲观痴观呐、啊，这个常能希望啊，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，常瞻仰啊，常能希望一些众生啊，能够仰慕这个圣道，厌离生死苦。厌离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的身意都是苦 啊，这些虚妄分别的境界都是苦恼啊，能够对于这个非虚妄分别的啊这个圣境啊，能够发欢喜心发爱药心啊，这样子啊观世音不是也容易度化一点。要是众生一直的沉迷在色声香味触上啊，不能觉悟，观世音不是很难度化啊，也不容易觉悟啊。是无垢清净光啊，观世音菩萨那个没有垢眼的那个清净的光明智慧啊，都是清净光明的智慧的啊。这个或者前面说这个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，那个清净观呢，是在观世音的自受用境界说清净，现在说是、啊、度化众生以后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来到凡夫世界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的那种智慧还是清净的，还是无垢清净光啊。慧日破诸万，观世音菩萨那个智慧广大，像太阳似的，其实比太阳还要广大，能破除一切众生啊心里面的黑暗啊，能伏灾烽火啊，众生的世界有很多的灾难啊，生老病死的灾难啊，水火风的灾难，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啊伏灭啊，有这个能力能伏灭这一切灾难，普明照世间。观世音菩萨自己成功了啊，他一直的呀、啊、放大光明啊，来照啊照耀众生的世间，一直的想要度化我们呐、啊。悲啼借雷震，慈意妙大云，雨树甘露发雨，灭除烦恼缘，赠送金冠处。这底下是口业普说，前面是意业普观啊，这是、啊、口业普说。悲啼借雷震， 就是这个体，或者说是观世音菩萨现的身体，由观世音菩萨那个大慈悲心呐、啊，普现一切舍身啊，现出身体来度化众生啊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戒啊，为众生啊，说这个戒，恶法可不能做呀，不能做恶呀，嗯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雷震，佛说这样子啊，为众生说法，就像那个雷似的呀、啊。它能震动啊，万物，就是那警角这些迷惑的众生啊。慈义妙大云啊，前面是悲体，这是慈义，其实慈悲心所现的身，慈悲心啊，这个义就是慈悲心，慈心悲心啊，就是悲观及慈观。由慈悲心现出来的现身，由慈悲心呢为众生说法，这样意思。是妙大云呢、啊、这个妙呢，佛观世音菩萨有真观呢、啊、无众生可度，无众生可度，我还是度化一切众生，这是个妙，不可思议啊。佛观世音菩萨那种啊慈悲心呢，像大云似的呀、啊、匍匐一切世界啊，树甘露法雨，有那个慈悲的大云呢、啊，降这个甘露的法语啊，这甘露是诸天上啊，阿修罗的世界没有甘露，天嘛有甘露，饮料这种甘露啊能够不死啊。现在是说佛观世音菩萨为众生所说的法，也就是像甘露似的呀，你能饮它呢，也能得大涅槃，所以叫做甘露的法语。灭除烦恼缘呢、啊，我观世音菩萨为现身说法，能灭除众生心里面的烦恼火啊，就得到清凉了。赠送金冠处，不为君阵中，念彼观音力，众愿喜退散啊，退散。这是第二课，加送显机显应啊。这个赠送金冠处，这就是众生的世界常有纠纷呐、啊。啊，要到法庭上去处理事情啊，赠送金冠处，不为君阵中啊，这个众生的世界啊，彼此有冲突的时候要打仗啊，那个这个君阵是一个很可怖畏的地方，是众生的苦恼啊。这个赠送啊，是自己主动的要去打官司，就不为君阵中的参加了战争呢，那是被动的，军队是被动的啊。那么不管是主动是被动，这一切苦恼的事情啊，念彼观音力的时候，众愿悉退散，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了。妙音观世音，翻海潮音，胜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这底下嘛，双送两劝啊，两个劝，一个是劝持名，一个是劝供养。现在是新一，这里分两课，第一课送前一番的问答，是劝持名；第二嘛送后一番的劝供养。头一番的劝持名分两课，是、第一课名静智深妙啊，一劝常念啊，这个静和智都是深妙的啊，所以劝我们常念观世音菩萨。看怎么讲，怎么叫做静止深妙？是妙音、观世音、梵音、海潮音、胜彼世间音。前面是有五观，这里有五音啊。这个妙音啊，观世音菩萨啊，有这个妙音，这是、观世音菩萨为众生说法的妙音。那么这是雨落啊，能以众生啊解。施以众生的安乐，观世音呢？观世音能救一切众生的苦恼啊，这是离苦得乐。梵音、海潮音啊，梵音呢？梵中国话是个静，清净的意思。这就是观世音不是来度化众生啊，也会说出世间的第一地的法门呐、啊，那就是叫做梵音。那么海潮音呢，海潮啊是有一定的时间啊，它不错过时间的，这个表示观世音菩萨救化众来救度众生也是应时的 到那个时候就会来度化，不会错过那个度化的时间的。这是一啊，圣彼世间因，观世音菩萨为众生说法，是超过了世间的这些凡取的因生的，是能令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的。凡夫的境界，就算是有一点善法，而还是不能不容易得解脱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来救护众生，这是超过世间的善法的。是故须常念呢，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、这么多广大的功德神力，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意念观世音菩萨。这是第一课，第二课名感应难测啊，一劝勿疑，是念念勿生疑。我们呢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念念之中啊，你不要生疑惑啊。因为真是那样子嘛，不，你不要这样疑惑。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是恶，能为作疑惑。观世音菩萨是清净的圣人啊，不像世间上的圣人呢，是还是不一定是清净啊。这就表示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圣，出世间的圣人呢，他是真实不虚的，他无所求于一切众生，他自己的事情完全圆满了。所以无所求于众生，要有求于众生，有可能会有一点虚妄；无求于众生的人，他没有虚妄。所以他来度化我们，完全是无条件的呀，度化我们是真诚的。于苦恼是恶，对于众生的苦恼啊，这个生老病死的苦难呢、啊，能为一作一护，他有能力，有这个慈悲心。他有心做给我们做一个大善知识，有能力为我们做一个啊依靠，他也有这种啊心，有能力而不想做，想做而又没有能力，这都不行。观世音他不是，他也有这个能力，他也有这个慈悲心，能为众生做一个依护，做个依靠啊。你有困难的时候靠他就能解决问题的，他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具一切功德，此也是众生菩提海无量寿应经历。这是啊，心二送后番的劝供养啊，前面的送头一番的劝念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不要有疑惑啊。这底下送后一番，观世音菩萨他是圆满了一切、啊、无漏的功德了，实力是无所谓哈、啊，戒定慧懈怠懈怠之见的。这个出世间的功德他都成就了，慈眼是众生啊，他在观察一切众生的时候是有慈悲心的呀、啊、福聚海无量，他观世音菩萨那个福德聚像大海似的呀、啊、又深又广大的，是故应令礼。所以我们应该啊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的良苦天地。这个顶礼也就包括了三业供养在里面。尔时慈地菩萨即从坐起，前拜佛言：“世尊，要有众生观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，普门事业神通力者，当知世音功德不少。”这底下是啊，五二文品的功德。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慈地啊探证，而是这个慈地菩萨啊，即从坐起。前面是无尽意菩萨问，现在啊就不提无尽意菩萨，现在提这个是慈地菩萨。这个慈地呀、啊，在楞严经上有这个慈地菩萨，但是在宝云经上说到这个慈地菩萨的事情，因为得了慈地三昧。所以名为慈地菩萨，这个慈地呀、啊，这是就是用大地、啊、来做比喻。这个大地呀、啊，这个地是广大无边的啊。比喻菩萨呢，他有啊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也他的功德也是无边的，他的愿行啊也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嘛，用这个地做比喻。其次呢，这个大地呀、啊。我们一切众生在这大地上生活啊，你随你的意，你愿意种谷种麦乃至种一个甜的瓜，大地就会生出来啊。 他就能给你。那么这表示这个菩萨为众生说法呢，众生啊，你发了菩提心呢，应该听菩萨说四波罗蜜，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慈地菩萨啊，也就给你说四波罗蜜，应该说戒波罗蜜，应该说精进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菩萨都能随你所依为你说法，所以也像大地那样子。所以这是第二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这个大地呀、啊，没有好恶的分别，你对他好他也不欢喜，对他不好他也不恨。说是菩萨教化众生啊，菩萨也不要求众生啊有所回报的啊，也是没有这些分别心的。这是、啊、第三。第四呢，说这个菩萨，你看这个大地啊，这个下大雨的时候，不管这个雨怎么大，这个大地都能容受。说菩萨也是这样子，说十方诸佛转大法轮呢，雨大法雨的时候，菩萨有陀罗尼也能总持不失，这也是这样意思哈。第五个呢，比喻呢，说这些草木丛林呢，乃至一些众生呢，在这大地上行住坐卧啊，以大地做个一字出的，就是。那么这比喻菩萨。